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臣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所以这个故事很感人，它传递的就是一个救赎的故事。这让我们想到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主耶稣也基督这么说，他说人子来是为了来寻求拯救失丧的人。他是来寻求拯救失丧的人。耶稣也在马可福音的十章四十五节，他也曾自己这么说，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而且为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复活节的故事是一个救赎的故事，而福音的故事的内容就是有一群人得到了拯救，脱离了险境。在美国的纽约市，在1997年的时候，纽约市里面的一位拉比，犹太人的拉比，他的名字叫做 Harold Kushner， 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就是当坏事临到好人身上的时候。他描写是他们犹太人在二次大战期间受到纳粹的屠杀，将近有600万的犹太人丧命。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描述了这个屠杀的暴力事件，这么一件败坏的事件怎么会临到我们犹太人这个上帝的选民，我们这一群好人的身上呢？你乍看之下乍听之下觉得这个题目没有错啊，好人怎么会遇到这坏事，包括我们自己，当我们身上发生了很多所谓不幸的事件，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叫一叫老天爷啊，你的不公平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或是英文是 Why me， 为什么是我。可是我刚才已经跟您分享过了，在这个世界里面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在圣经当中我再举几段经文，在耶利米书讲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够识透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还有如经上所记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都是偏离正路的，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义人，没有寻求神的，没有行善的。保罗在这里讲到非常中肯的对我们描述，我们真的是乏善可陈，心中毫无良善。所以在这三段经文给我们得到一个看见，一个结论，就是没有所谓不邪恶的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只是我今天没有犯这样的罪，是因为你没有给我这个罪的环境。如果你给我这个罪的环境，我想可能这个罪把它换掉，我保证会比其他人做的还坏。今天你没有一个让我犯罪的环境，所以我可以道貌岸然的在这边假装表现。但是一旦在四下无人的时候，在没有人观看的时候，各位自己可以思想一下，你脑海里面所浮现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大部分时间我想你大概不敢跟别人分享，甚至连你自己都会很惊讶，我怎么会是有这种想法。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连在他当中，我们要多结果子，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对不对？说哎呀，如果我们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可是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如果今天没有神的话，我想我什么都敢做，就是你给我一个让我可以犯罪的环境，我大概是不会有任何犹豫，首当一股脑的我可能就干了这件事情。所以福音告诉我们呢，我们比我们自己设想的还要邪恶。如果你今天觉得我们自己还 他自我形象良好，哎，我这个人还挺不错的，我其实没有想象中的，没有你们说那么糟啊，我只是大过不犯小过不断而已嘛，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各位，我们对于福音认识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肤浅。什么是福音？如果再重新用 Harry Kushner 他的这段经这本书的书名，当我在思考的时候，我会这么讲。要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提到说，神有丰富的怜悯，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神他如此的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叫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好叫我们将来借着他的死里复活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而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如果今天我来回答 Harry Kushner 这本书的话，我会把这个书名改成这样子，我会改成 When good things happen to bad people， 当一个上帝的拯救的恩典这样子一件好事情居然临到了我这种十恶不赦无恶不作心中毫无良善的这么一个人的身上，这些好事怎么会轮到我的身上呢？这个时候我要问的是 Why me? 为什么是我？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这是福音啊，这是好消息啊，这是复活节所带来的福音的好消息，是神爱我们这一群罪人，叫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所以 R.C. Sproul 讲过这句话，他说 When do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坏事什么时候临落到一个人身上？他说在历史上 It only happened once， 只发生过一次， And he volunteered， 而他是志愿的。什么意思？在历史上什么一件坏事情发生在一个好人身上？就是在2000年前，一位完美无缺纯全善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一个全然圣洁毫无瑕疵的一个人类的代表，他心甘情愿的让我们这一群罪恶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用最羞辱最卑贱的方式让这件坏事临在他的身上，让所有的罪全部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为我们的罪成为代赎，成为赎罪祭，以至于上帝可以掩面不看，而不让他的愤怒来倾倒在我们身上，而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挽回祭，上帝再也不用他的怒气，他掩面不看我们，而让耶稣基督的义来成为我们的义。 R.C. Sproul 说这是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但是他是自愿的，耶稣是心甘情愿的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因为神爱世人，赐下他的独生子来为我们而死。这是福音的好消息。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为我们的罪舍己，表示耶稣基督付上了所有我们本来要付，我们应该付，但是我们付不起的代价。而耶稣救了我们以后，使我们完全从刑罚从咒诅当中被释放出来，我们再也不会在那败坏的辖制当中，我们开始了有了自由。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这个神的真儿子当中，我们得到自由了。真理叫我们自由，我们在这个真理的本体里面，在这位道路真理生命的本体当中，耶稣说我叫你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了。我们从这一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所以我刚刚前面讲了，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比自己设想的还要邪恶，但是福音的后半段真正的好消息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比我们自己设想的还要蒙爱，还要被神 接纳，他真的不在乎我们自己心中的如何的破碎。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破碎，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么在加太书第一章里面，那父神做了什么？父神在这件事情上是用上帝的大能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看见死亡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死亡再也没有任何的权柄，耶稣基督的复活战胜了死亡，死亡再也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赢家。人人都有一死，是的，在这个世界上会有死亡，可是耶稣基督的死里面复活告诉我们，死亡不再是我们人生的最后的终结的终结点，它只是在一个进入永恒过程当中的一个中间的终点，从终结的终变成中间的终。因着如此，他叫我们从死里复活以后，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就可以与神相合，我们可以进入在与神和好和平的福音当中，所以这个叫做平安。这个平安代表是两方和谐的在一起，再也没有任何的纠结差距让中间隔断的部分，可以让人与神和好，让人与人和好，让人与自然界，人与万物能够全然的和好。这是福音的好消息，它叫恩惠平安也来归给我们，包括归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也归给了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人。那么父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父神要这样做的原因是，这是上帝他的旨意。有时候我们在说，哎呀，神的旨意是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来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父神的旨意，他的热心，耶和华热心要成就这个事情，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安排，他安排了我们来拯救我们。而我们这群人呢，有时候还懵懵懂懂，根本不知道我们需要被拯救，可是神已经采取了他的主动，所以基督的救赎的工作都是父神他开始的，是上帝的呼召，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行动。所以难怪保罗在最后这个地方说，这真的是上帝的荣耀，荣耀要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当我们重新来思考这个福音的本质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在人当中实在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上帝主动的来进入到我们的世界。保罗也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开始了这样几个救赎的工作，在耶稣基督当中来拣选了我们。所以父神这样子一个照他旨意的工作来完成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救赎，所以福音告诉我们，救赎开始都是上帝的作为。在福音当中，我们被打到非常非常低，我们是毫无良善，但是福音要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被升为至高，到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个高点，真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样子的恩典。而这一切都是基督的工作，都是上帝的作为，都是上帝的荣耀。我们只能凭信心，我们来接受，我们来感激，同时在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被福音更新以后，我们产生一个自然而然从心中出现的一种敬拜。那最后我们来看看有这样什么样的生活的应用呢？特别在这样子一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里面，我们来问的第一个问题，要想请弟兄姊妹们，我们回去以后请你们使用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五节，你们自己写下来你认识的福音是什么。如果今天你要来跟人家分享福音，你会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这个福音？它只是关乎我个人的平安喜乐，还是上帝的一个伟大的救赎的工作？是我小小小小的一个人的国度，还是整个上帝荣耀的整个光明的国度？ 我自己的理解，好消息啊，好消息，我用我话来讲，就是一个拯救的故事，拯救我，拯救整个世界，拯救上帝的创造界。 J.I. Packer 他写的非常详细，但是他前面几个字很简单，叫做神救罪人。他说这是福音，当时神啊，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耶和华，他们协力同工，用三个位格，用至高的智慧能力爱来拯救一个被拣选的族类，圣父拣选，圣子来代赎，圣灵来更新，来执行这个计划。拯救是什么意思？就是完成所有的工作，从头到尾把人从死里面的，死在最终的这个计划，把它救拔出来，带到一个荣耀的国度当中，完成整个的救赎，让人称义成圣得荣耀。什么是罪人？罪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是罪恶的，我们是败坏的，我们毫无指望，我们完全没有能力救拔自己的。但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这群无法遵行旨意的人，我们没法改善我们自己被辖制的命的人，神居然进到这个世界，把我们救赎出来，而且保守我们，让我们称义，让我们成圣，让我们成为全然无瑕疵完全圣洁，而成为一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将来要预备自己来献给新郎。所以也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到的，用圣言来洗净，洗净这个教会，因为耶稣为教会舍己，让他无瑕疵无玷污等病的，好将来叫我们能够来献给新郎。这是上帝他的拯救的计划里面，所以他不只是单单救我们这个人，他更希望我们形成一个全新的群体，而这个群体是在福音当中被更新的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当我开始明白这样子上帝的宏大的救恩的计划时候，弟兄姊妹们，我要鼓励你每一天跟自己传福音，每一天来向自己传福音。有时候我会想到说，福音啊，福音是给慕道友听的嘛，福音是在布道会里面分享的，福音是发个福音单张里面在单张讲的，他们听完福音以后就可以了，就要进入造就班，就要进入门徒训练啊，读新约概览，旧约概览，读各样的保罗书信等等。但弟兄姊妹们，我觉得福音是每一天要跟自己传的，我们要向我们自己传福音，我们要有保持这个福音的新鲜感，保持这个福音它的大能，它能够真正救我们相信的人，这一群人，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福音的如此的宝贵，以至于我们从福音当中被更新，我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对上帝全心全意由人敬拜，我们开始借着福音，我们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去爱我们的上帝，而爱我们上帝的方式就是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周遭的社群，我们来尽心尽意地来服侍我们的社群，我们让上帝他的旨意全然的纯全的律法，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马丁路德他讲过，他说对我们来讲啊，最必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清楚了解福音，然后把这个教导来教导给别人，并且不断地灌输在别人的头脑当中。我觉得如果今天我可以来改写的话，我会把别人他人呢改成我自己，我不只是要清楚了解我的福音，而且我是要不断地把福音不断连续地灌输在我自己的脑海当中。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了，我真正觉知信主那一刹那的开始，我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慕道友。因为我的本性是远离上帝的，我的本性是不愿意去屈就真理的，我的本性是离开光的。可是上帝的恩典他光照了我，救赎了我以后，我才开始爱慕羡慕上帝的真道。就是我觉知在福音开始更新我以后，我才真正开始羡慕上帝的道理，我才愿意开始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我才开始愿意羡慕渴慕这个真道。所以弟兄姊妹们，福音不只是给慕道友听的，福音是传给每天向自己传的。当然更重要的， 当我们跟我们自己传福音完以后，我们要找机会来向别人来分享福音。特别在现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面，在过去这一年多一点点时间，这么严重的疫情，各地方全部封锁，在家的锁国令、居家令，好像我们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跟人家来面对面的分享福音。但是其实神也为我们开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我们仍旧要掌握时机，不断的寻求机会，借着网络，借着我们可以分享的任何的机会，抓紧时间来分享我们对于福音的认识，而福音如何改变了我们，而福音为什么如此的宝贵，告诉他们你需要得到拯救。也就是你知道，一个溺水的人在游泳池里面淹死了，你给他一个肥皂没有什么用，对不对？对于一个溺水的人，他需要是什么？他需要的是救生圈，他需要的是绳子。而对于一个活在罪恶的时代的人，活在一个在神的将来的愤怒审判，在积蓄上帝的愤怒之下的这群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一种救赎，从这个时代被救拔出来。谁为我们做这个拯救？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需要跟他们来分享耶稣基督。而且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急迫。Carl Henry 讲过这句话，他说只有及时抵达的福音才是好消息。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许多的人，他们可能还没有机会听见福音，而且他们也不晓得他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听见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对宣扬福音有一种急迫感，我们要当作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天能够分享福音的机会，我们要热切地传扬一个整全完整的福音，让他看见整个上帝全备的救恩的计划。愿意我们彼此来鼓励，我们不只是明白上帝这个拯救的福音，我们也告诉我们自己这个福音的宝贵，我们不断地被福音更新，而且我们也跟别人来分享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愿神祝福大家，给大家更多的机会，让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好的消息，关乎万民的大好的消息，能够借着我们，能够借着教会来传递给普世的世界。神祝福大家，愿弟兄姊妹们平安，愿神的恩惠平安与各位同在。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